圣经导读新唱365，7月16日，今日读经，约伯记9至12章，使徒行传15章22至41节。导读：约伯对第二个指责他的朋友比勒达做出反驳。9章1至13节，约伯以自问自答的方式来谈到神的属性。谁都知道恶人注定灭亡，但为什么义人会受苦呢？要想与超级法官之神来辩论可能吗？所以约伯虽然心里难受，却不敢不敬畏神。约伯描述神的威严、智慧和能力如下：神发怒，能使山移位并使地震动，能命令日月封闭，能铺穹苍造众星。神行大事不可胜数，谁敢问他，谁敢抵挡他呢？所以约伯虽有公义，但神有绝对的审判权，而人仍是罪人，罪人与犯罪不可混为一谈。14至24节，约伯说他的公义都是因神称他为义，不是自以为义。世上的好人和坏人都是一样的，哪怕这个世界恶人当道，也是神允许的。25至35节，约伯看到自己的日子急速的流逝，无论做什么，神也看他为罪人，没有人出来为他冤枉平反。他说自己如快船和飞鹰，如果神一定要定他有罪，就是悔改认罪也会被扔进臭水沟里。但为什么神不听自己的倾诉呢？因为这是神的考验，无人可以做他的辩护人。如果神攻击的杖离开他，那该多好啊。而现在的情形呢，让他灰心透顶了。接下来10章1节，约伯痛苦到极点，但还是向主祷告倾诉。2至22节，约伯的祷告内容如下：恳求神不要定他的罪，又告诉他争辩的原因。神不会造了人又折磨人，也不会不光照恩待义人，反倒呢光照恶人。神应该查看日子短少的人，其实神知道约伯的为人正直，但却不来拯救他。约伯就提醒神，是神让母亲生了他，却又亲手的毁掉他，这是有矛盾的。就如一个陶匠制造了陶器，又弃置于尘土中，又像奶一样的被炼成一个奶饼，也像一堆枯骨穿上了血肉之体，成了新的生命，然后又使他受苦。他埋怨神不看重他的清白，但无论自己如何，神好像都不满意，干脆求神让他死去吧。约伯再一次咒诅自己的出身，如果能够结束痛苦，进入黑暗和死荫之地，反而可以稍微畅快一些。11章1到6节，约伯的第三位朋友索法出场了。他指责约伯说夸张和戏笑神的话，就用非常尖酸刻薄的话想叫约伯来羞愧，甚至呢怨神更严重的来攻击约伯的骄傲。首先7至12节，索法赞美神的智慧，神知道愚妄人和诚实人是谁，而你约伯心不正，还敢向神举手祷告，比野驴更愚蠢。13至20节，他提醒约伯赶快悔改认罪，还可被神挽回。最终这三个朋友都没有带给约伯安慰，反而用神学和哲学中的假设推论来无情地控告约伯的罪不可赦。约伯对三个控告他的陪审员呢实在是失望， 他将在神的面前反驳这三个智慧人。十二章一至三节，约伯直问三个损友到底是不是神的子民，你们以为自己是世上唯一的智慧人，但你们不要忘了，你们有聪明，我约伯也不逊于你们，你们所说的那套大道理我也会说。四至十二节，约伯说自己求告神倒被朋友嘲笑，那些安逸的人就如三个顾问一样对他的灾祸如此的态度，他们的批评呢就如强盗帐篷一样的，就如强盗帐篷一切的坚固啊。他们的批评就如强盗的帐篷一样坚固啊。那些拜偶像的恶人都发达了，而我约伯忠于神却有那么多的苦难。之前索法辱骂他是驴子，约伯也叫索法去看看野兽、飞鸟、大地和鱼类，他们都比你索法更有智慧。他们都知道灾难临到不一定来自人的罪。约伯惊奇他的三个朋友都这么大年纪了，竟然不会应用智慧。最后，约伯提到了耶和华这个名字，表明约伯真的认识这位真神。他数算神的智慧和能力如下：神掌管宇宙万物和各种的天灾人祸，甚至全人类都在他手中。他使谋士谦卑，也使审判官、君王、祭司、官长、老人以及有能力的各种人折服。他有主权夺去他们的智慧，并使他们变为黑暗中无知的人。新约使徒行传十五章二十二至四十一节，耶路撒冷会议带来了犹太教会和外邦人的教会的合一。使徒和长老们一致认为要选他们中的巴撒巴，即犹大和希拉，与保罗和巴拿巴一同前往安提俄。这些人都是教会领袖和真理扎实的精英们，有先知的恩赐，也是可靠优秀的同工。在教会和家庭生活若没有见证的同工，怎么能被派出去担当重要的使命呢？教会写了书信交付他们，现在开头信的内容开头就称呼外邦人弟兄们，表示主内承认，然后是坚定的表示那些在安提俄用异端混乱神真理的人是从我们教会出去的，但是教会没有差遣他们出去教导那些受割礼的律法。这个很重要，因这些人呢打着教会的旗号做传道人。最重要的是他们并没有被教会差遣，而这样的宣教士传道人怎么可以到处招摇撞骗呢？最可怕的是他们引起了当地教会的争吵分裂。于是两个教会同心协力选出几个领袖，并赞扬保罗和巴拿巴是为主耶稣之名不怕牺牲的勇士，然后介绍犹大和希腊一同前往做见证。信中把圣灵和使徒们通过的几条禁令都写上了，遵守这个禁令就必蒙福，最重要的是健康平安，不是死守规条。教会必须有些规矩，而很多人不喜欢规矩。问题是你可以自由，但别人如果因为你的自由跌倒了怎么办呢？这个规矩不是为了个人喜不喜欢，乃是为了教会凡事要按照次序规规矩矩的运作，也不是死守，而是使肢体彼此在一个框架下自由发挥恩赐。因为真理叫人得自由，而不是放纵。最后他们拿着信呢传给安提俄教会，众人因此呢得到了安慰，异端的混乱和无组织的隐患就除去了。 大家充满平安喜乐。犹大和希拉送的不单是一封信，而是先知讲道，勉励和坚固了弟兄姊妹们。希拉的定义留下，实际是圣灵的提前预备。果然，在保罗对巴拿巴提议进行第二次宣教，并转向看望小亚细亚的弟兄姊妹们的时候，巴拿巴有意图要带表弟马可同去，但是保罗认为这个年轻的同工上次在庞斐利亚半路离开他们的团队，这样不稳定又没有见证的同工会严重的影响宣教使命，坚决不行。这是一场强烈的争论，最后因为双方极大的分歧而导致分道扬镳。巴拿巴带着马可去了塞浦路斯，而保罗没有同工，虽然感到气恼，但是神留下了希拉，愿意和勇敢正直的保罗同工。于是教会弟兄们都奉主的名差遣他们出去，而巴拿巴似乎没有受到教会的差遣。保罗有新的团队，被圣灵使用，走遍了叙利亚、基利亚，众教会就更坚固了。历史上有一些的解经家和传道人呢，为巴拿巴和马可说好话，但是上下文来看呢，真正被差遣的是保罗和希拉的宣教团队，因之后呢再未提及巴拿巴的事了。所以我们当以圣灵的工作方向为判断的标准，至于以后马可如何如何，那是后话了。这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要把握的，而不是随着自己的喜好轻易下结论。应用，约伯的三个朋友从安静的陪伴倾听变成了激烈的批评和挖苦讽刺，这表明世上的朋友是多么的不可靠啊！我们千万不要觉得自己懂得一点道理，学了一点辩论口才，也在自己的行业上取得了一点成功，就自以为是权威了，甚至可以随意的对别人下结论。我们若在神的眼前想做审判官，那就跟愚昧人没什么两样。神不会因为我们读了点书，学了点本事，拿了几个国内国际大奖，得了奥林匹克什么冠军，成了诺贝尔获奖的人等等，神就会高看你一眼，甚至给你开特别的通道。可怜的是，有人拿着各种头衔来到教会来炫耀，若不能炫耀就沾沾某某名人的光，也觉得有面子。这还不打紧哦，要紧的是有人想让牧者领袖和弟兄姊妹重视他们，在服事上挑三拣四，安排他们去安慰探访软弱的肢体，他们竟然去教训别人，这样反而加重了那些软弱肢体的病情与情绪。这样的服侍神的结果会如何呢？圣灵会乐意让这样的人服侍主的家吗？正如约伯所说的那些智慧人一样，以为这个世界没有他们就不行了。同样，保罗和巴拿巴同工带给教会巨大的复兴，可是他们选择分道扬镳，这又是什么在作怪呢？保罗坚持原则，肯定会得罪一些人，而巴拿巴是否对保罗不满或者偏袒自己的表弟呢？当然有人说巴拿巴成就了马可，那也只是猜测而已。让我们回到神的旨意当中去问，圣灵的工作在哪呢？神的旨意在哪呢？教会工作不是每个人都凭着自己的理论经验，而是要以圣经为标准。我们唯有放下自己的血气和私欲，与属灵的团队配搭，并顺服基督和属他的教会，才能成为神所重用的器皿。 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团队的配搭。